请
议案。
请看报告事项第二案，就是中医门诊总和的执行概况报告案。请代表看那个平板的 PDF 第19页。那首先先报告第三季的这个点子预估的情形。那中医门诊总和各分区的点子预估呢，在简报的第四页，也就是在我们的风险移拨款的部分呢，就是有补助中区啊1000万，那在北区的那个部分呢，有因为它要补助到它到0.9的这个不动点，就是补助它39.500万，那这部分呢，在全区的预估点值的部分呢，浮动点值部分是0.9457，那在平均点值的部分是0.9668，那我们参考那个去年同期的结算的平均点值是0.9441，请看下一页。再来就是2014年第三季的供给以及医疗的利用的概况，在对医师服务的加速部分，那总共有4048家，成长率是 1%， 那总共多了41家，其中台北北区、南区成长率是比较高的，请看下一页。但是据中医科的这个医师服务机构的加速，那总共有145家，成长率 4.3%， 总共增加了6家，那增加的那个家属在备注有写，那请代表参阅。那再请看下一页，在中医师数的部分呢，全国总共有8027位，那成长率呢有 2.5%， 那总共增加了194位中医师，那其中台北中区、南区的成长率是比较高的，请看下一页。在医院执业的中医师呢，那总共有1088位，那成长率 4.3%， 那总共是增加了45位中医师，其中以台北中区、南区的成长率是比较高的。那请看下一页，那第十页跟第十一页的这个简报请一起看啊。那各分区每万人口中医师数，那依然是北区是数目是比较低的，那中区的数目是比较高的。那请看下一页，那就是2014年第三季各县市每万人口中医师数的这个概况，就是第十二跟第13的这简报。那这部分做因应代表的要求，我们做呈现，那请代表参阅。再请看下一页，每万人口中医师数的各乡镇的这个组距。那么在无中医师的这个部分呢，北区有这次增加一个乡镇。南区呢也是增加一个，南区是减少一个乡镇。那请看备注的部分，就有这个乡镇的这个增减的幅度的介绍。那请看下一页，在整体的申报的这个概况，那我们总共申报的件数呢，达到1097.2万件，那成长率呢是0.6%。那在医疗费的点数的部分呢，达到91.65亿点。增长率 4.3%， 平均每件的这个点数是835.3点，那增长率是 3.6%。 那请看下一页，在整体申报医疗费用的点数的部分，其中药费、调剂费、诊查费、诊疗费不是达到正成长，那但是里面呢，在这个药费跟诊疗的部分呢，有达到 6% 的这个成长幅度。那请看下一页，那第十七跟第十八页的简报要一起看哈。在这个案件分类这个部分呢，那个除了这个21中医一般案件是呈现负成长之外，其他的7项都是正成长。其中第22就是中医其他的专案，第28中医慢性肾脏病，中医慢性疾病处方调剂。以及第30中医特定疾病加强照护，以及第31中医居家的部分呢，它是呈现比较高的成长率，有到18%以上。那再请看下一页，在医院中医科的申报的这个部分，在申报的件数呢达到113.8万件，那成长率是 8.1%， 在申报的点数的部分呢达到13.84亿点，成长率呢 11.8%。平均医疗的点数呢是达到1216.3点，成长率是 3.4%。 要请看下一页，在医院中医科申报的这个费用 用分类的部分，那四项的费用呢，在呈现正成长，其中呢，药费还有这个诊疗费有达到12%以上的这个成长，请看下一页，第21跟22页的简报，请要一起看哈。其中呢，在第22就是中医其他专案，啊，第28中医慢性病的临床处方调剂，以及第30，还有一个30就是中医特定的疾病加强照顾部分呢，有达到15%以上的这个成长。那再请看下一页，在第三季的整体费用的这个结构图的部分，那我们看这个在病人数的这个成长的部分，除了东区啊维持正成长，那其他五分区都是呈现负成长。那其余部分呢，请代表做参阅。那请看下一页，中医专案的这个计划的部分，在西医住院病人中医特定疾病辅助医疗计划，从第一到第三季总共支用了337.5万元，那我们预算执行率达到72.4%。那请看下一张，在中医癌症病人加强照顾整合方案，一到三季呢，支用了301.8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5.7%。那请看下一页，中医提升孕产照顾的计划，一到三季呢，支用了57.8万元，那个执行率达到70.5%。请看下一页，在中医急症的处置计划，一到三季支用了10.959万元，执行率达到109.6%。那在备注的部分呢，有这个注记，就是我们第三季有执行这个中医急症计划的医院的名单，再请代表参阅。请看下一页，在中医慢性肾脏病门诊加强照护计划，一到三季总共支用了127.5万元，预算执行率达到83.7%。在照护机构中医医疗照护方案论次的这个部分，一到三季总共支用了6.317万元，预算执行率达到79.0%。请看下一页，在这个简报就是呈现各分区申报专案费用的点数，那这部分呢，请代表做参阅。那在其他参考资料部分，因为前次8月份的会议没有开，我们就将那个时候的那个简报呢，以那个参考资料的方式来做呈现。那请代表参阅以上。
好，谢谢。不知道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意见？请各位看一下那个第四页的简报。我趁这个机会让那个江理事长可以深呼一下北区那个点子真的很低，要不要请托各代表多协助明年的总额分配？
好，谢谢主席那么关心这件事情，其实我们都也很关心啊。基本上我们就是希望说整个全联会它的规划为主体啊，当然我们希望在这个规划底下呢，我们能够多增加一些费用。那如果说我们很多的品质的调整，如果一项都集中在 RS 这方面来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不够的，应该要从其他整体的一个计算标准来看这个问题。比方说它的这个它的叫机器的部分的调整也很重要。那阿泽部分只要北区一调整的话，那你整个中区的问题也会呈现出来，还有台北区它的这个费用可能就破表了，所以很显然这个制度的设计上是有一些问题。所以我是觉得说是不是说我们就是我们署里面能够再好好想一想，有时候方式可以做一个整体性调整，而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一个阿泽来看。我的想法，好，谢谢。当然也拜托了我们各区的主委能够正视这个问题，不要把问题点都集中的阿子来看问题了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讨论的地方。好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。还是要点一下我们专家要不要帮北区讲话？那孙代表。
这个问题 来已经很久了，那目前的一个教学方式呢，当然北区的各地医师的人力成长的比较快，所以在点子上就变得比较低。那校正了以后呢，现在的平均点子跟浮动点子呢，变得落在最后，这个可能是几年前大家想都想不到的。那刚刚我们北区的代表也提出了一个呼吁哈，那这里面呢，其实我认为大概不只是数据的问题，有很多应该要在全人会里面哦，兄弟的感情啊，再重新再调整一下。这个苏理事长，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一些既定的想法，不过整体来讲，那北区受了委屈已经好几年了，这是事实。可是我自己在中区啊，我今天如果讲太多话，我一定会被他打死的。所以，我想的这个，我还是建议，就是说那个苏理事长，尤其是新上任嘛，那个是不是有机会啊？那我们在理事长之下，然后还有科国策顾问之下，其实大家整个全人会目前其实是相当的合作了，那也很多事情都好谈的哈。那我是建议呢，那个江理事长跟那个廖理事长哦，可能在全联会里面把它做成议案，那是不是请苏理事长在内部里面做一个调整？最好是内部自己可以有一个怎么样校正的模式哦，让那个苏里面这一边只要不违反公平的原则，不违反公开的原则了哦，那是不是我们内部自己？稍微把它处理一下，这以上是我的建议。不然的话，你不管怎么弄来，今天那个北区版就我今天这个我都没有代表。哦，有邱代表在这里，所以我还好我没有讲错话。我是希望说我们内部自己再解决一下。邱代表，你不要骂我。好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。来，专家学者的科国策顾问来给一点看法。
其实这个阿兹哦，这个问题其实从民国84年就开始有了。那到了民国93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白热化了哈，那个时候大概就产生最大的问题。那对于中医界，我算了解了哈。影响中医界的团结就两件事，一个叫全联会理事长的选举，一个叫六区第一次医善分配，永远都是这两个问题。可是我现在看到了哈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到这个好像已经影响性越来越小了。好，因为我看到说大家开始有去正视。